第四章，启动生命能量。科学界对于生命起源的看法，最早是在1908年由瑞典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所提出的孢子理论。他假设外太空中存在富有生命力的孢子，当这些孢子通过了大气层到地球表面，生命从此诞生。后来科学家们在星际间的尘埃中发现了100多种有机分子的谱线，于是衍生出生命云的说法。星际间的大量尘埃受到恒星所发出的紫外线照射后，转变成足以构成生命起源的原子和分子。当彗星在宇宙中遨游时，吸附了这些原子和分子，后来彗星因为地球引力的作用降落到地球上，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生命演化的过程。新时代大师赛斯则认为，地球刚开始形成时，我们的本体及所有物种都是以心理完形的形式存在于梦的宇宙，在梦的宇宙里结构出一种电磁场，也就是生命场，而人类的意识与其他物种的意识都是同时存在的。物质宇宙由梦而来，地球刚开始是存在于如梦似幻的电磁场中，整个物种意识，包括鸟类、爬虫类、哺乳类、鱼类等等，还在另一个次元。也正是每一个人每天做梦所回到的梦的宇宙里面。当初的原子结构并不稳定，居值还不是 9.8， 人类身体尚未被完全实质化，漂浮度较高，空气的浮力较强。生命场里蕴含了所有的物种，物种不是先后出现，而是以梦的形式同时存在。那时物质宇宙尚未完全建构好，只有部分东西慢慢的实质化，以及物质结构开始稳定下来了。不过大地的状态与现在不同，有些物种出现又消失，有些物种慢慢成型，而有些物种还是以梦的形式，也就是电磁场的形式，与其他物种混在一起。刚开始出现的物种并没有生殖能力，因为他们是第一批由梦的宇宙把自己具体化的物种。很重要的是，一开始地球的完形意识及所有物种是同时存在的，所有的生物、岩石、地、水、火、风等元素是慢慢从梦的宇宙浮现到物质世界来的。无生物先实质化，生物随后才逐渐苏醒过来。整个地球还是在一种梦的时间里运作，那是一种心理时间，指的是时间可以加速或放慢。而我们现在所生存的地球是一切万有以其不可思议的想象能量创造出来的。人类不是由单一细胞生物慢慢演化而成的，也并非一开始即为肉体的形式，而是先以梦的身体的形式存在，然后再以内我的能量所集结形成的完形意识。梦体慢慢地将自己整个能量往越来越浓的方向靠近，才形成我们现在由分子与原子组成的肉体。有些物种还卡在梦体与肉体之间，形成浓淡不一的现象，但是所有的物种都逐渐朝着同一个地球时空调准频率。所有物种包括人类 刚开始是以梦体的形式存在，人类的意识尚未完全清醒过来，大部分时间还活在梦里。赛斯称之为梦游者。万物都在梦游，植物是首先在物质世界及新生的地球实相醒来的，再来是动物，最后才是人类。地球上的所有物种是被自身的梦体将自己实质化的结果。当人类醒来之后，他张开眼睛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星球上。这个星球所处的环境是被梦出来的，由内在的完形意识集结能量，创造出全新的时间与空间。从梦游的状态中醒来的人类，此时才开始具有生殖能力，可以繁衍后代。当人类还在梦游状态时，身体的健康远比现代人好多了，他们可以非常精巧地操纵身体。那时人类的自我意识还未形成，许多后来被我们视为身体本能的资料必须被建档，它们建立在肌肉与神经的反应模式里。人类的肉体再依据这些建构完成的本能求生存。所以人类意识的形成过程是由内我先形成身体意识，两者在合作形成有意识的心智，称为意识心。身体本身有其身体意识，它是完形意识，掌握了身体所有系统的意识，包括神经、血管系统都各有其意识存在。身体意识知道身体每个部位的状态，必须努力协调沟通整个身体系统。例如肾脏必须知道且计算流过它的血液流量，我们所吃下的食物，肝脏必须知道将多少食物中的营养素转化成身体所需的氨基酸，然后又将它合成身体所需的蛋白质。身体必须知道呼吸所需的肺活量，以及所呼吸的每一个分子到达肺部各角落所产生的效应。精密的计算得在瞬间达成，否则身体不会产生功能。身体的完形意识主宰身体所有的活动，它透过自己的运算与智慧来掌管身体上的所有生理功能。人类慢慢苏醒的过程被扭曲地记录在伊甸园的故事里。当人类被创造为亚当夏娃之初，首先被发动的即是海底轮的能量，那时候的人类才开始具有生殖能力，从本能一直慢慢往上发展，代表着人类整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之前，人类实际上还在梦游的状态里，与内在的宇宙紧密连结着，肉体尚未实质化，亦未与内在的宇宙切断情感上的认同。基本上梦体及现代西方所谓的星光体，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中阴身。举例来说，当我们做梦时梦到自己正在吃饭，那时候不是你的肉体在吃饭，而是梦体。当我们睡觉时，内我只留下一小部分的能量在肉体上，仅供维持肉体生存所必须，而醒来后要用到很多内我的能量来建构我们所存在的物质世界。越原始的生物在建构自己的存在时，就越接近本能。这种本能与人类也是存在的，只是人类已演化出自我意识，可以在时间内进行反省的一刻，且能依据自由意识做出选择。人类的梦体与经络脉轮的关系，在西方医学史上，盖伦是第一位发现人类循环系统的医生，而中国医学却是发现所谓的气、 经脉，使得现代针灸专家都不知经络从何而来。穴道在解剖学上位置又怎么会出现？只知道很多穴道、经脉与神经、血管的走向有关。经脉几乎都是神经、血管聚集的地方。中医认为，气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人体的能量系统是经络。我念医学院的时候，一直想不通，我们的老祖宗想研究人体，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应该是血管与心脏等循环系统，因为一解剖人体就会看到这些器官嘛。为何不去研究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而去研究十二经络、七经八脉呢？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人体的经脉、穴道的确先存在，而后肉体才存在。所谓经脉、穴道，就是我们的梦体，是我们内在第一层能量体与肉体之间的能量交汇点。十二经络是我们内在梦体能量运行的管道，而神经与血管是我们肉体营养运输的管道。在老祖宗的年代，他们所察觉到的是梦体能量循环的管道。所有生理上的病变现象，虽然神经血管是主要的运作表征，但决定他们的却是背后的能量体。因为肉体是由梦体所形成的。改善身体健康，应从能量层面着手。如果想要改变一个人的健康，最简单的即是改变他的能量体，也就是梦体。当能量体改变时，神经、血管、循环都会随之改变，包括肌肉的强度及内分泌、荷尔蒙的平衡。以前老祖宗看到病变，不是看到血管的循环不好，而是看到哪个部位的能量体出了问题，血管才开始萎缩阻塞。他们治疗疾病一定是由能量体着手，比如在使用针灸时，不仅治疗了肉体，且借由导体引针在能量的层面做了调整，肉体的功能因此随之转化。这是中医医理有别于西医的地方。至于瑜伽所说的七个脉轮，是我们内在能量体与肉体之间主要的能量交流管道。所有生理上的现象都来自内在能量体的变化，内在能量体与身体之间的交通管道即为穴道、经脉，而血管与神经则是围绕着经脉而形成的。穴道本身及内在能量体供应能量给肉体的管道，也是身体的能量点。身体能量与外在能量产生的交流，主要也是经由穴道能量点。比如中风是因血管的爆裂或血栓的形成，导致该区域的细胞缺氧、萎缩、坏死，基本上是能量体与肉体之间的管道产生问题，缩减了该区域能量的流动与灌注，才形成血栓或神经传导的问题。而实际原因则与此人的心念、思考及情绪状态有关，这些对能量体本身造成直接的影响，进而阻碍能量体与肉体之间的交流。中医所谓的气虚，其实就是在描述此种现象。人体所有的细胞意识形成组织意识，组织意识是细胞意识的完形，每个组织意识形成器官，器官意识是组织意识的完形。每个系统如血液、呼吸等意识均有其完形意识，所有完形意识又形成身体的意识。完形意识 是来自各部分的总和，它又比各部分的总和还要多，是完形意识调节这些部分形成整体功能的，否则不会产生这么精妙的搭配度。像有些人因车祸或意外而截肢，肢体不见了，但断肢的完形意识还在，所以他们有时会感觉到断肢的存在，甚至有痛或痒的感受。身体上的所有生理或病理现象都来自能量的变化，唯有一定能量的变化才会产生物质的流动，包括所有化学的反应都涉及微量的质量增减，而微量的质量损失会产生热能。举氢与氧结合成为水的例子，让氢去燃烧形成氧化作用，氢氧燃烧所产生的热量即来自水的质量扣掉氢气加氧气的质量。物质世界是能量的具体化视线，原子弹是来自原子核分裂所产生的能量，氢弹是在核融合的过程中将部分的质量转换成能量。例如爱因斯坦著名的公式 E 等于 mc 平方，质量与能量是可以互换的。以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将我们肉体上的质量完全转变成能量，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想一想，我们内我拥有多么庞大的能量，它必须将这些能量实质化、物质化，来形成整个地球的存在。如果人类在健康、医疗方面能够直接运用这不可思议的能量，它可能产生的效果会远比任何物质层面的医疗处理更为有效。能量不是来自肉体物质变化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只是化学反应的现象，相反的，我们的肉体是能量体物质化而形成的。当我们还是小孩时，能量体与肉体之间的沟通管道非常畅通，基本上儿童的经络是全通的，活动力、想象力、创造力各方面都很强。可是随着年纪渐长，失落了内在的纯真和赤子之心，失落了我们与心灵的连结，越来越只与自我、理性与世俗的观念认同，导致心智与感受体之间渐行渐远，肉体上许多能量体的开关被关了起来。内在能量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只是我们吸取了那个能量的能力降低了，有时是被后天的知识、学习而来的观念、社会制约等等所限，导致内在的能量无法再输送到我们的肉体。而主要的开关一出问题，身体病变就会相继出现。每一个病变代表的都是能量的阻塞。在稍后的冥想练习中，我会请大家回到形成你的肉体的那个能量体，打开那个最大的开关，让你内在的能量体与其他的完形意识、与大地之母、宇宙之间的活力连结，让地球的能量完形意识再度输送到你的肉体上来。这需要你不再只与物质上的肉体产生唯一的认同。